好，那个在我们开始上课之前，就说一个那个让我们办公室很感动的事情。上次课我们跟大家提到，我们就是要建一个网站嘛，圣地网站，然后我们就是学生们就是写，然后翻译，我们请，就是我自己实在没有力气，没有这个能力再去修改啊，那么我们就说，我们就公布，那看谁看见了可以帮我们改，就帮我们改这样做。那我们最近也收了个 email， 一个朋友在芝加哥附近了，那么练博士，他就是大概最近才发现我们网站吧，那他就把我们的这个全部的课程录音档都录下来，放 iPad 里面，就是大概是日日夜夜都在听呐，就是反正就是他在做实验，他在做有机化学这个实验，做实验就很多，就基本上就是。必须等结果，可能很枯燥的听我的课程里面，那么大概就两个星期就听完了，我相信，因为他听到我们上次讲最后的这句话，我们想请人帮我们做点这个工作，这样子，那么他就开始帮我们做了，而且速度非常快啊，那么我发现他的中文英文真的都不错啊，水准之上，那我再看他修改过东西，那就简单很多，那他的速度快到大概超过我们上载的速度。当然我的意思就是真的是感谢他，但是我们会加紧的工作啊，我们特别谢谢这一位这个姓刘了啊，一个刘先生，一个同学啊，我们特别谢谢他，那么也还是希望各位有空的话，或者任何一个人听到我们这句话的人，可以帮我们做一些这个工，一起做一些义工帮忙做，因为的确是这样才快，我们可以大量的很快速的提供很多资讯，让这个华文的这个世界能够有东西可以参考可以阅读嘛。我们目前这个教会在华语世界里面，这些资料的确是很少了啊。那靠我们做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写，当然也不会，但我觉得也可以写，只是自己写太慢了。翻译是一个，因为很容易现成的东西，不一定不会比我们写的差的了。那翻译就需要大量的人来做。那么基本上我们也不求是每一次每一句都完全的一样，那至少就是说整个意思出来了，可以把这意思写出来，供大家有的话，那会是一个很快的一个大的资料库，大家可以看。那么可以不断的美化跟改正，一直可以做的了啊。但是目前我们需要能稍微快速提供资料。那我们教会马上就要庆祝来台湾150年了嘛哈，我们需要有一些更多的文化文字资料可以供大家阅读。那我也是就特别谢谢我们这一位朋友啊，这个 Jack 刘哈，那谢谢他的好心帮忙。好，我们就继续下去我们的课程。我们就是看这个22到37节啊。那么首先我们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经文，那我们知道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谈论，那当然是一个他觉得重要的主题或他感到兴趣的主题这样子。那么这个经文呢，是一个看来像是一个耶稣的讲话嘛，有人给他引来一个从一个驱魔的故事，然后变到耶稣的一个自我辩护，那是一种辩护式的啊，就是自卫式的一个言论。那么，但主题其实它是非常广泛的，还有一个比喻嘛，讲到一个更强的人，一个更强壮的，就是可以把壮士捆绑起来，当然是指一个更强壮的人。那么这边是耶稣他自我启示，然后他说耶稣他的驱魔行动呢，已经表达了，那么天国已经展开了。然后呢，下面一个就是谈到这个关于这个罪的主题，那各位可能都很感兴趣，到底什么是相反圣神的罪啊？为什么这个罪不得赦？我们当然等一下再做这点解释。至少我们知道这段谈话，那马窦他感到很有兴趣，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发挥，篇幅很大。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谈论的一些课题，然后最后就是，那么恶言恶语呢，是来自于内心的。啊，我们知道好几次，我们读这个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我们好几次耶稣就说，这个真正脏的呢，不是这个吃进嘴里的，是出来的。真的使人误会，这边是一样，恶言恶语，那是真正让人显示出自己内心本身是邪恶的。我们说心中有什么，那么就说出什么来。当然，我们东方有这个中国有这个典型的这个佛印跟苏东坡的故事都知道，对不对？你看我像佛，还是像一坨什么晒啊？对不对？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是中西文化不同的类似的那个不同的图像表达相同的意境。 好，我们看一开始22到24节，这是一个耶稣驱魔的故事，同时遭到诬赖。那么言论上是很简单的，好，那么可是这故事啊，其实我们好像读过。我们看看第9章32节到34节，第九章。第九章前面说，有人给耶稣送了一个附魔的哑巴啊，魔鬼一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群众就惊奇说，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障碍魔，核心是一样的啊，一个病人。那这边是哑巴，我们知道，我们等一下做第12章是又哑又聋又瞎，对不对？然后呢，一样。那么驱魔事件发生之后呢，群众呢欢呼，然后法利赛人呢就是说他是靠着魔王啊。这在了第12章还给魔王的名字也讲出来，贝尔泽布。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就是第12章，其实就是第9章那个故事的翻版跟发挥了啊，再一次的发挥更多一点点。那么这边当然我们的情势升高了，更严重，在第12章所描写的困境，病人是又瞎又哑，然后呢，群众都惊奇说：“这个人是大卫之子吗？”并不只是说没有看过这个事，而是说：“难道这个人是大卫之子吗？”意思是：“难道这个人是墨西亚吗？”对，好，然后呢，法利赛人诬赖他，障碍贝尔泽布驱魔。那泽布呢，就是在腓尼基的民族的一个神了啊，那是这种住家的屋子里面的神。后面的这个屋子干净以后呢，又跑来后面下面那个第43节以后的经文里面，基本上是有这个回应的。就当时在一个外邦的一个神灵里面，那被这个犹太传统里面懂成了魔王啊，魔王。好，那么这个马窦他的非常精彩的这一个讲述故事的技巧，那么路加有一样的故事，各位可以看一看，自己做点比较就好了，我们这边不再多做发挥的。路加福音11章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这样子。好，那么他们就是这么说，那么说这个人是无非是障碍魔王贝尔泽木。然后呢，25节说耶稣知道了他们的意念啊，当然好像法利赛人是听说了群众们的描述耶稣所行的什么事情，对不对？然后再说，哎呀，你们这些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他哪里是大卫之子，他是因为照着魔王驱魔的。那看起来故事的上下文来看，他应该是耶稣并没有直接听见这句话，而是再一次的显示他看穿他们心中邪恶的思念，再一次说耶稣看透人心啊，跟前面的故事是一样的，那么显示他是天主，或者说他是天主派来的墨西亚。他的答复呢，就是很简单，用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辩论啊，那个很技巧的说，他说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家庭，如果是自己分裂，就根本不能存在嘛，很简单啊。那这边说，如果我跟魔王在一起，魔王怎么会驱魔呢？他们一国的，怎么会彼此驱逐呢？当然不会，魔王是不可能去摧毁自己的国度的。就是说，你们这个说我是仗着魔王的力量去驱魔是不通的。也是用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当时都接受了一个比喻讲，那么团结力量大，哈，就是魔王不会自己那么自相纷争的。那这边是有趣的事啊，我们看到有时候用魔鬼，有时候用撒旦。那好像把魔鬼跟撒旦看成相同一样。那么在这个第4章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讲一样的话。那么其实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演进的过程，跟着。但犹太对于魔鬼的观念呢，那本来只是一个有害的精神体。其实最早魔鬼的概念出现在约伯传。就是一个常常作对的挑衅的，就是常常给人一个小麻烦的味道嘛。就是他说你看到没有啊，我们约伯多好啊，哪里好，因为你对他好对你好嘛，这样子讲话，对不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魔鬼，没什么我们这种青面獠牙那种图像是没有的了哈，最早的图像。后来慢慢在犹太的文化的慢慢演变成为一个有害的精神，已经比较晚期的，然后成为最常人们最常把它跟那个疾病连在一起， 就是魔鬼呢，就是一个成为一个疾病的制造者。患有重病的人在那个时候常常被认为是解释为附了魔，因为魔恶魔在身上。当然我们知道很大的部分是在古典时代人们对于医药常识的不足跟缺乏，所有的一个简单的从宗教来解释具体的生病现象。那后者人就把魔鬼看成什么？当成了邪恶的天使了，或者堕落的天使，是一连串的这个离对于魔鬼这个概念的慢慢的衍生啊，慢慢弄下延伸下来的东西。法利赛人呢，他们是指控，那么耶稣靠着魔王，当然是魔鬼的领袖嘛，魔鬼一个国度嘛，魔王啊，来驱魔。那么就是说，耶稣跟这个魔鬼呢，其实有一些结盟的关系啊，这样子。耶稣呢，他就是这个借力使力，可以这么说，他把这个指控呢转变成一个积极的解释。他说不可能的啊，他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么做，显示是魔鬼是彼此那个不团结的，那这是不符合一个真正彼此不团结，根本就不叫我们去驱魔了，他本身就被他驱掉了啊，这样子他就更不能够真正的存在。这个法利赛人意见不能够成立的话，那耶稣当然就说他的力量到底来自何处呢？他说我能够驱魔，那么我能够驱魔是仗赖天主的神啊，仗赖天主的神。那么就是我们都驱魔，我们也驱魔，你们也驱魔，那么驱魔的力量应该来自一样的。你们的子弟们驱魔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说是靠着天主的力量，他们本来就这么相信犹太人嘛，这么相信，那当然就是说，那耶稣也说他也是靠着天主的神嘛。那既然是天主的神驱了魔，那么意思是说天主的国已经到了你们中间了，意思说天主的国露出曙光，天主的国征兆已经显现，当然并没有还没有完全的圆满实现，但是已经可以在耶稣的生活行动工作当中让人感受到这句话啊。如果我是靠着天主的神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经来到你们当中，那么这个天国当然是来自于天主的，毫无疑问天国是天主的国，来自于天主。那么现在能够展现的是在耶稣的宣讲和救援行动当中，那透过耶稣的宣讲跟耶稣救援的行动，人们在当下在此时此刻可以经验到天国。那这个是福音里面，这个是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的特性。我们等一下，我们下礼拜第十三章谈到比喻的时候，基本上讲这个天国的比喻啊，在现在人们就可以经验到。好，那么这句话是说，现在说耶稣说他仗赖天主的神驱魔。那么路加有一段相同的故事，写另外的一个语句，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写法。路加福音十一章，好，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四节开始，一样是讲这个驱魔的故事啊，一样的驱魔的故事。那么第十七节我们看啊，第十七节耶稣是说了，凡是一国自相纷争必成废墟，一家一家的败落。所以说魔王是团结的啊，不会互相杀的。如果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么可以存立呢？因为你们说我仗赖贝尔泽布驱魔。好，如果我仗赖贝尔泽布，那么你们的子弟们仗赖谁驱魔呢？第二十节，如果我是仗赖天主的手指，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啊！天主的手指啊，那么马窦说天主的神啊，天主的神。当然这边就是有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文字的表达。通常我们在比较的话，这两句话我们说哪一句话真正出自耶稣的口呢？哦，我们当然没有人真正听见过，没有录音机可以对照，我们只能用判断的，用推理的来讲。那这边第一个我们简单的原则就是，越粗俗的越就是通俗的话语，越可能是出自耶稣的口， 越是比较有神学性的观点的信仰的话，越是后来的教会做的修正或者是这装饰而美化。你怎么说？基本上大概路加的版本是比较可能是出自于耶稣的口。那马太就把这一边做了一点修改，就是大概认为天主的手指呢，在他们当时人已经很多人可能听不懂到底什么意思了啊，什么天主的手指长什么样子啊，多长啊，那不知道是不一样，那就说改为一个天主的神，那么就容易明白，来自于上主的力量。有趣的是啊，我们这种推理也不是无端的随便猜测，我们看出古记啊，一个很古典的经文，出古记第八章。出古记第八章所讲的故事是梅瑟带领百姓出埃及之前，要得到埃及王的许可。那么埃及王一直的不答应，那梅瑟呢就没办法，天主用他降下十个灾害，对不对？有蛤蟆啊，什么变水为血啊，狗蝇啊，兽啊，还有一个蚊子灾，第三灾啊，在第九十页啊。出古记第八章啊，圣经第九十页第八章，那么第十二节啊，第三灾蚊子灾。我们看上主对梅瑟说：“你给亚兰讲，伸出你的棍杖，打击地上尘土，尘土要在埃及全地变成蚊子。”他们做了，亚兰的手用棍杖击打地上土，蚊子就来到人和牲畜上。好，埃及的全国的尘土都变成蚊子，那是几只啊？不可想象啊。然后巫术们也想照样，好，那巫术大比赛，对不对？用巫术产生蚊子，可是没有成功。好，那么蚊子呢就一直留在人和牲畜身上，当然是亚兰的棍杖所产生。这个时候第十五节，巫术向法郎说，是吧？这是天主的手指。我可以定在这是一个犹太社会里面大家常用的一些话语了，就讲意思是，当然是讲天主的力量，天主的神都没有问题，这一样的意思，这表达的语句是非常具体的，非常拟人化的写法，是天主的手指。那么大概是犹太的一个非常口语的话，那路加就直接用了。我们可以这么说，大概耶稣也是一样，活在一个犹太传统生的成长环境当中，那么当然会用这些语言呢、啊。那这是我们从这些理论上基础上来想，那大概是耶稣当时讲这样的话：我如果放在天主的手指上，天主的国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马窦呢，就是把它修饰了一下，当然原因可以想很多，可能是因为单纯的这个手指的人太简单，太粗俗的写法不够文雅，那改为一个天主的神。或者说他已经是想，有人可能已经不那么轻易的明白这个经文的意义了，那改为了天主的神，帮助人们能够懂。这是顺便跟各位举个例子，那也就是说很清楚的，那么旧约跟新约是有关系的啊。当然新约是在一个犹太的背景里面写东西嘛，他们用到旧约的典故，用到犹太的风俗，他们自然用的啊，不会去讲它自然用的。那我们今天读它呢，如果我们有这么相当丰富的旧约的阅读背景的话，那么新约很多话自然懂了，就会自然啊，我们在一起看过，就很简单的。好，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好，那么马窦这边把这个天主的手指讲成这个天主的神呢，那么在经文的本身里面我们知道，那么前面曾经讲过用过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嘛，来讲耶稣，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里面讲什么，那他是什么充满天主的神的人嘛，所以用在耶稣身上是非常恰当的。这是往前的脉络，往后的脉络就前面就是等一下要说的，那么相反圣神的罪那么是不得赦的，这是一样。如果你们现在污蔑我的驱魔的能力，这个事实已经展现在眼前，你们亲眼看见了还是不相信，同时恶意的曲解，意思是说应者景象啊，固执的不要接受天主的救恩嘛，那这样当然就谁也不能救。但这个意思是说这个罪不得赦，因为根本就自己不要接受这个罪赦的意思。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谈这个地方。好，那第29到30节那么说， 一个比喻，一个比喻讲的，耶稣继续讲说，那么一个人怎么可以进入一个壮士的家抢他的家具呢？那么答案很简单，除非先把他捆住。那要把他捆住，那当然是比他更强壮了，那怎么捆得住他呢？这个东西啊，那么就是很清楚，就是图像性的表达。像耶稣可以驱魔，那耶稣当然是更强者，那就把这个魔鬼可以，他是胜过了魔鬼，也包含是他胜过魔鬼的领袖这样子。好，那么他说不随从我的呢，就是反对我；不跟我收集的，就是分散。这边就是表达耶稣毫不妥协了，啊，你必须要接受我。必须要表达愿意进入他所聚集的天主子民团体当中。这边是有一个困难，因为好像在另外一处有矛盾的语句，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我跟你们写了，说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很不合句子，啊，对不对，啊，不随从我就是反对我，那跟我收集的分散，这边是反对，谁不反对我就跟我们是在一国的，不同的一个写法，其实并不是两个语句冲突了，而是两个语句在不同的脉络里面，啊，那么在另外这个说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的马虎第九章那个脉络是说，有些人不是属于耶稣门徒团体的，他们也驱魔，那么门徒们是不高兴不开心，你们怎么给乱用我们师父的力量，这个意思了，啊，就是说不，啊，当然是一切的力量来自于天主嘛。那么驱魔的人不论他们现在是不是跟耶稣在一个团体当中，那么他们驱魔也是来自于天主，他们是只要不会恶意的去曲解这个驱魔的力量，不是恶意的去反对耶稣，他是跟耶稣是在一起的，就是不同的场合里面不同的情境所讲出的不同的话，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因地制宜所说的话，而并不是这个互相矛盾的。但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生活情境里面，啊，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话是上面这一句，谁不反对我们就倾向我们，哦，我们要强调和不强调分嘛，我们强调相同点不强调不同点，所以在今天在谈到这个基督徒合一运动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尽量去寻找我们跟其他基督教派相似的地方，相近的地方。那我们这一次朝圣有四位圣公会的弟兄姐，我觉得很开心，啊，他们也非常投入，就是，我们在一起很多的分享，啊，很感人的。当然我们天主教的生活本来非常非常近，很近很近，就是，那么有两位是牧师，一位是牧师的儿子，另外的牧师的儿子，就是，所以在谈话是很愉快的。那这些情形在那里发现，我们尽量找到我们信仰共同点，看看能不能去寻求从共同点出发去面对那些我们看起来或者实际上真的不同之处，看看怎么样发生的，能不能找到原因，看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如果一开始强调不同吧，就区别你跟我的话，那就结束了嘛，不能谈话了，呵呵，很难。这个是这里边顺便跟各位提一下的一句话。那其实在梵蒂冈大公会议里面有个很有趣的一个重大的转变，我简单的说，就是不要把这话就是扩大解释。在梵二之前哈，大概是这样子，那么教会没有说可以做的都不可以做，大概这个方向能这么懂。那凡了之后是教会没有说不能做都可以做，差别很大，非常大，啊，就是你注意到整个态度是这样子，是慢慢的，就不要把教会看成一个什么安全机关钳制人的，不是的，啊，但当教会发现有问题，教会当然有必要出手或者说站出来指导啊，纠正当然必要啊。但是想想看，教会并不是一个秘密机构，把每个人看得死死的，每一句话先要去教会人的晨报才可以讲，那根本事实上根本动弹不得了嘛。这教会不是这个样子，教会没那么细。那在凡尔之后有很大的眼界的改化，就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所以我们通常就讲话要很小心，不要随便就说啊，罗马说什么样？我说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说的，哪里说的，几句话讲清楚讲。但我们的意思是一定要尊重教会的训导，一定要尊重罗马的教导，一定要尊重的。当我们在引用的时候呢，如果要引用作为一些那个教导甚至于辩论的基础的话，那要引用的很精确，要知道在什么场合里面什么时候讲对谁讲，那才能够用的正确。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轻易的拿罗马来把一些人 夹住，好像那个大人说崩塌了，小孩就安静一下下。那为什么又吵起来了？其实没有用的嘛，对不对？用这个高压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啊。真正是要好好的谈，那么要正确的明白教会的教导才是有用的。其实真的开心了，我们感谢教会，真的感谢天主圣神，真的领导教会在凡尔这么大的转变啊！这会两千年之后，我们可以相信的，这个天主圣神真的不得了，不得了。好，我们后天要等圣神来，对不对？这是很好的应景的话。好，三十一节，那么说了，什么罪不可以赦呢？在今生跟来世都不得赦免的罪，好凶啊！什么意思？就是简单讲，死定了，下入这个地狱啊，下地狱的意思。他说，亵渎圣神的罪不得赦免啊，这样子。那么，其实这个话也是在犹太思想当中是有的啊。犹太传统里面，他们也认为说，罪人呢，在经过了一段的时间啊。那么在经过了相当的这个处罚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会有份于未来的世界的，就几乎已经是我们今天教会的炼狱的这些思想的一些基础，慢慢在已经有这些东西了。那么他们在受过这些苦或者处罚以后呢，还可以得到在末日审判中天主的宽恕。可是呢，犹太思想也说有一些是被排除在救援的情景，就是永远不能够得救的，譬如说洪水灭世的那些人啊，被洪水，就是讲用的诺厄方舟的故事啊，讲那个时代。当然我们知道在犹太传统当中把这个诺厄的故事非常真实的懂啊，懂成客观的事实。那今天我们基本上说这个要可以讨论很多了，讨论很多，但是至少在这个经典的传统里面呢，他们这么懂的说，那么这些是个例子，说有些人是真的永远不得赦免的这个话。好，那么马勒这边所表达的思想呢，就是一样的，今生跟来世都不得赦免，就这个意思，在犹太传统里面已经有的。那么什么人会这么惨呢？是出言干犯圣神的啊，出言相反圣神，就是说亵渎圣神的。那这句话当然就不来自于犹太思想，犹太并没有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啊，就是基督信仰的理解。你看很清楚啊，这个福音作者他就是很清楚把这个犹太的传统思想过渡到基督信仰里面，就会把基督信仰回接到犹太传统里面，让这个传统的犹太思想的人可以懂这个基督信仰的讲法。那么说，谁如果把天主圣神的工作归给撒旦，譬如说他们说嘛，就是耶稣是被诬赖，你是靠着撒旦靠着魔王驱魔的，这么说而且一直坚持这么想，是固执在这么想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把自己排除在救援之外。意思是说，一个人有一种固执的态度，他拒绝接受天主所愿意施给的救恩，但当然是不得宽恕 啊，其实我们说基本上不是不得，是得不到，是他自己不要，是不要的意思，这是基本的讲法。好，那这个经文呢，我们要注意到并没有谈到这个耶稣救援的普遍性，我们还是相信耶稣救援的普遍性，我们还是相信天主的仁慈，他愿意一切的人都得救，谁怀着信心那么接纳福音就必然可以得救。意思是说，那么任何人都有悔改的机会，只要他真正的悔改。但是我们只是说了，那么出言干犯圣神，那这他恶意的拒绝，那当然没办法，因为他自己不要。这个是要注意的，这是犹太言语的一些表达。那么有一句话是让人觉得奇怪的，出言干犯人子可以得到赦免，难道人子不是圣神吗？啊，天主当然不是无大无小无先无后吗？这么讲，但我们这么讲是太用这个教会的信仰去读圣经了啊。这句话不好解，基本上我们大概不用看得这么严重，这边大概有两个幅度可以懂他的话。那么谈到人子，应该是指这个耶稣这个现世生活阶段啊，但有点为那些人，就是说当时耶稣生活的时候，的确很多人伤害他，最后把他钉死。 那么这个其实在耶稣现在复活以后，如果还继续坚持，那就完了。但如果说愿意悔改呢，还有机会。把这个人子现在耶稣的现世生活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比较简单，我们单纯从文学来看，它大概只是一个简单的强调性的笔法，为了要表达亵渎圣神不可赦啊，就文学上简单说，就是用对比写法，并不是一个写实性的写法，但是两个幅度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参考来懂这句话。这并不是谈到这边，并没有谈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学概念，没有啊，没有去碰到这个神学的解释。因为福音故事并不是一个神学作品啊，应该说并不是一个神学论文，他就是在讲故事当中要讲出他们当时的共同的信仰方式。他在灵语上，在推理上面不会考虑到那么多逻辑周延的问题，我们就要稍微小心一点，不要太轻易的拿这个今天的逻辑去套在上面去看到很多地方的矛盾，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限。好，下面一段就是有果实分辨善恶，那这段话其实大家都看懂了，没什么好解释的，就是那么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么基本上是耶稣他继续讲话了，继续的驳斥，那么用的言语呢是一样非常的严厉啊，很严厉的讲。最后说怎么说，还是毒蛇的种类啊。那好树结好果子的图像，其实在三宗圣训出现过了。出现过了，第七章里面你们后来可以继续查看一下。耶稣这边所用的这个言语，我们好像是看到他有那个节节高升的味道，大概是讲到激动处，越骂越气，越气越骂。讲完之后就是警告敌手嘛，要小心点。说最后说什么，你们的心是邪恶的，好凶，你们才讲出这么坏的话，你们说我是靠着魔王贝尔则不驱魔，其实你的心中是被邪魔占满的，大概这个意思啊，当然很凶。那最后说了，你们连废话也不可以说，意思是说人的每一句话都要负责的啊，不要随便去指控耶稣，是随便去诬赖他怎么讲，然后说连废话也不可以。当然是我们觉得就是今天大家特别需要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整天听废话不是吗？各种政治性节目，我这么讲的也太过分了。但是就是你觉得实在太多了，太多了。好，那么最后是有趣的是说，那么第三十六节还是我告诉你们啊，然后呢第三十七节变成因为凭你的话，你们变成你啊。第二人称复数变成单数嘛，当然是更强调个人要自己为自己的言语负责，很重要的。我们在新约作品里面啊，跟马窦思想很近的，在伦理观念里面啊，那么一部书是雅各伯书。雅各伯书有一段话讲这个人啊，不要乱讲话是很重要的，讲得很传神。读一下雅各伯书第三章，这段话非常的，我相信让每一个读者都心痛。就是大家都明白，大家都不断的陷在这困境当中。1907页，1907页，雅各伯是第三章。啊，主题是前置口舌啊，我们听听看，可能有人读过了，应该再读，永远不会嫌多的哈。我的弟兄们，你们做教师的人不要太多，哎呀，我算太多了。该知道我们做教师的要受更严厉的审判啊，吓人啊！实在我们众人都犯许多过失，谁在言语上不犯过失，便是个完人，不得了哈。他必能够控制全身。好，第三节说，试看。我们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可以叫他们顺服我们，调动他们全身。又看，船机虽然很大，又为大风所吹动，只用小小的舵，便会随掌舵者的意思往前转动。好，第五节，同样的，舌头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肢体，却能够夸大。看，小小的火能够燃着广大的树林，舌头也像火， 身后这个不义的世界安置在我们的肢体中，玷污全身，由地狱取出火来燃烧生命的轮子，各类的走兽、飞禽、爬虫、水族都可以驯服，而且都已经被人类驯服了，至于蛇头却没有人可以驯服，而且这个不止息的恶物满含致死的毒汁，好可怕。我们用它战胜上主和父，也用它诅咒那造天主肖像而受造的人。战胜和诅咒竟从同一个口里发出，我的弟兄们啊，这事情绝对不该这样。全人岂能从同一个孔穴涌出甜水和苦水来？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岂能结橄榄，或者葡萄树岂能结无花果？咸水不能产生甜水。两个非常就是非常智慧性的言论，意思是说从生命的经验可以引出的。不知道我们拿这个石头赞美天主，我们拿这个石头去指着弟兄，好厉害啊，不是吗？你看这个石头怎么样，万物都被人驯服了，却驯服不了这个石头，多美的一句话，就觉得这个其实太传神了，这个话你看看。而且我觉得圣经真的很好懂啊，是吧？看懂的意思了。好，我们一起努力吧，再讲出来不行，讲出来就是废话了。很害怕，我就说，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台湾都知道，我们台湾是创造一个名词嘛，选举语言，啊，那就是选举语言，对不对？那简单讲，我觉得就是废话，好可怕，人们就讲就把这个过失通掩盖掉了，啊，这个社会教育是非常可怕的，啊，对老百姓、对学生们，这个价值观就被扭曲掉了嘛，一定的。有一些特殊目的的话，这便宜形式都是许可的，那不得了。而且这些话语常常是对很多人造成无端的伤害。今天的话很有趣，他们民进党说这个邱毅人怎么样，还没有这个判罪，他们就已经开始定罪了。他就站着媒体啊什么都讲他们，那以后万一他们没有罪怎么办？谁帮他们赔了这些目前所受的损失呢？我觉得的确是如此啊。对不对？今天全世界都在骂嘛，他根本上也定罪了嘛。啊，对。当然我们说，哎呀，这个钱已经不见了，已经是个罪。好，问题现在是我们还不知道谁该负责，还不知道啊。啊，当然每个人在心中都有定见，对不对啊？但是客观上不知道啊，我们不开始骂啊。那好，以后万一证明被我骂的人没有罪的话，我们要不要负责啊？那么台湾真的成为一个道歉岛，不是吗？每个人都要道歉，那好可怕。那我觉得很有趣。当然我们知道今天的话是出自是好像是蔡同荣的口吧，哈，大家说他讲的。不过我们不能问人怎么样啊，这话对的还是要听呢，啊。我今天听这句话，我觉得很那话很震撼，很震撼的一句话啊。其实我们这样的像讲别人讲真的那么坏。但是我们都是把它误解以后，那谁去赔不了损失呢？没有了，他也不是国赔，所以我还是一句话，少讲废话，不要听从圣经的教导。哎，那个各位，我也不要发挥了哈。我们看下面的这个约纳的征兆，稍微快，稍微比较简单的，我们很快把它带过去好了。那么。啊，那时有几个经师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师父，我们愿意你显示一个征兆给我们看。那耶稣回答说，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征兆，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外，必不给其他征兆。有如约纳曾在大鱼腹中三天三夜，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尼尼微人在审判时将从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看，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将从这一代人起来而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听萨罗满的智慧。看，这里有一位大于萨罗满的。好，很简单，人们要求一个征兆，不寻常的，来自于天上的。这个故事其实在传统里面很多啊，都有的。那么跟各位介绍这个经文，就马可第八章就出现过。那耶稣用了一个答复，是用约纳征兆答复，除了约纳的征兆以外，不给任何人答复。 意思是约拿那个人的故事本身已经是征兆，那各位去看约拿先知书啊，请你们真的去看，很短的一本小先知书啊，非常有趣的。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今天晚上回家看，在庆祝圣神降临，好不好？一定要看，那故事太精彩了啊！那这边讲是很难，三言两语讲完，很短，三页而已就可以看完。好，耶稣呢就拒绝他们这个要求，他不给他们这个征兆。那么其实呢，耶稣说征兆早就有了啊，约纳就已经有了。同时呢，他就用了约纳的征兆做了一些预言，谈到他自己的生命了。他说征兆其实早就有了，他本身的治愈、他治病、他驱魔这些行动都已经是天主的记号了。只不过要看清这些记号，是要靠信德的眼光。法利赛人要求是一个让人好奇的，那么耶稣说有信德的眼光呢，其实早就有征兆了。那我们看下面的话，耶稣先骂这些人说是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啊，他们本来只是不相信嘛，或者是邪恶的，那么现在加上淫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句话。当然淫乱在当时是对婚姻不忠的意思啊，对婚姻不忠的时代，这当然是用了这个旧约的图像，因为旧约里面一直是把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的关系用婚姻来比较啊，因为天主是新郎，以色列子民是亚威的新娘嘛，那以色列人却不断的远离天主，意思说不断的伤害这个婚姻关系嘛。那最典型的写法在欧瑟亚先知书里面，各位可以看不得了的一个描述，这么讲。好，那么提到这个约纳征兆，当然是指约纳在海里面啊，然后被鱼吞掉，肚子里面三天三夜被鱼吐出来的东西。他这个故事，就这边所用的一个比较点，用这个约纳故事来讲说，那么耶稣也在这个人子啊，将来在这个地里面要三天三夜。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比较的故事是两个情境来比较。约纳在鱼肚子里面，人只在地里面，那么得到一个相同点是两个都得到救援，那么谁救呢？天主啊，啊，两个都是死亡的情境当中得到救援嘛，第一个啊。但是呢，这故事耶稣讲出来我们今天都懂，很简单，可对当时的听众是不懂的，还是像谜语一样的嘛。约纳的故事啊，他们懂了，那什么叫人只在埋在地里三天三夜啊？在耶稣讲的时候，人们还没有经验的事情呢，不知道啊，就他还是个谜嘛，还是一个需要懂的东西。那马窦呢，当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把这个故事连在一起，用这个约纳的故事跟耶稣生命经验就放在一起。那说耶稣讲这个约纳的故事，我们今天在马窦的生活情境，或者像我们一样在复活事件之后不懂了啊，原来约纳已经是成为耶稣的预兆。耶稣的预像。好，那么两个故事，这故事之后呢，那么有两个比较，谈到尼利微人跟谈到这一个南方女王。那么尼利微人当然还是继续在约纳的故事里面，那尼利微人因着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啊。那么现在呢，来宣讲的这一位耶稣，他是远大过约纳的啊。那么萨罗满的时候呢，有个南方女王色巴啊，来这边来要听这个萨罗满的智慧啊，发现萨罗满的智慧比他所听过的还要大啊。这边也是说，你看吧，还有一位比萨罗满还要大的，当然是指耶稣的，比先知都要大，比过去的王那么都要大。那这两个比较啊，是一个相同格式的。你看尼利维啊，看这个南方女王啊，或者看约纳，或者是看这个萨罗满等等，比较是相同的格式，讲一个相同的事情，就是谁如果迟迟不悔改的话，那就都要倒向最后的审判，就要遭到什么离离为人的命运。他们是因为悔改了，他们就好了；得到不悔改的话，他们就要被烧掉，被烧掉，像那个约纳先知书里面那棵小树一样，或者被干枯的死掉，这是非常美的故事，请各位回去看一下。好，那么这边比较的是南方的 国家色巴的女王，还有这个做卜俗悔改的尼尼微人。有趣的是，这两个都是外邦历史啊，是外邦人听见了天主所派遣的人的宣讲，都悔改了。那么当然这是个非常强的对比啊，让这个世代的不幸的犹太人当然感到更加羞耻啊，那么更是面上无光嘛，好像是。那这边接着就是提出一个积极面了，说没关系，那么你们其实跟你们宣讲的这一位是比约纳还大的，比撒罗曼还大的，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嘛，就是说在耶稣内，那么相信耶稣，相信他是天主所派遣来的话，那么就会看见天主的救援已经展开了，天主的救援就已经实现了。那我们这么讲当然是非常清楚的，是初期教会对于耶稣的信仰啊，初期教会对于耶稣身份的肯定，他大过先知，他大过智慧的国王撒罗曼，他是墨西亚，他是天主子。好，这是第二段，这个38节到42节的故事。那么43节到45节很短的经文，就是警告人啊，不要跌回过去的困境。43节，邪魔由人身上出来以后，走遍干旱之地，寻找一个安息之所，却没有找到。他就说了，我要回到我出来的那间屋子里面去。他来到以后呢，看到里面空着，打扫干净了，装饰整齐了，就去另外带了7个比他更恶的魔鬼来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处境就比以前更坏了，对这世代的，对这邪恶的世代也必是这样。这是一个比喻的讲法了啊。那么这个比喻呢，透露当时的这个对于魔鬼的概念，我就写这个魔鬼观啊，有这个什么人生观啊，魔鬼观，当时人对于魔鬼的一个看法。它是个比喻性的写法，基本上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警告群众啊。那么现在呢，你们其实是听见了福音宣讲的，应该悔改了啊。但是呢，听了这个宣讲以后，可能会一时高兴悔改了，不要忘了，那么不要跌回这个过去的困境。我们中国人说这个重蹈覆辙的还不够了，就是就现在就跌倒，那在过去那么更坏的一个境界里面，这个有它的一个原始的情境，就是在路加福音11章24到26节有类似的叙述，那请各位回去再看了。我们今天这个时间上有点紧张了，我们就不太一起读了，就是在耶稣跟人有一些驱魔的争辩啊，一样的故事里面，那么当时路加福音是写在那个情境里面，就是人们诬赖他是靠着这个魔王贝尔泽布驱魔，那耶稣讲这句话，那马太呢把这故事就改了啊，改了这个情境。故事的图像很简单，就是象征性的表达一个不洁净的魔鬼啊，一个不洁的魔鬼被驱逐了，然后呢，他现在呢邀请了更多的人。更多的魔鬼要一起回到他本来所负责的那个人身上，那么把这个人呢变成了一个空间，变成一个装饰妥当的房子，这是一个象征性解法。一个人本来是附魔的，被驱逐以后好好干净了，那么这样的环境呢正是魔鬼最喜欢的，最舒适的进来啊，比较不挤，空荡荡的一次了。我们常常说的是，说我们今天也说，越是圣善的环境里面，诱惑越多。听起来是个吊诡的话，或者是魔鬼会用更多的方式来诱惑啊，这是一样的讲法。好，在马窦福音的脉络里面呢，他把它稍微更动一下，把这个呢是接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就他们要求这个征兆，就是骂他们是邪恶的世代，那这样子的把这句话变成什么？对于这个法利赛人的警告了，你们不要跌到这个更坏的环境里面去了啊。当然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在马窦写的时候呢，他心中大概也想着他自己的信仰团体啊，那么要小心，那么他们这些人不要离开了这个圣善的环境，小心好好的维护这个好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也可能就是 让这个马斗团体就面对那一些迫害他们的、反对他们的一些犹太团体，告诉他们：你们赶快悔改，你们再不悔改的话，你会跌入比现在更坏的情境里面。我们看我们怎么用这段经文来解释了，这基本上是简单的。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跌回这个原本的困境呢，并不是必然的，啊，不是一个宿命的，不是的，而是表达的情境就是再次犯罪嘛。啊，我们说一个人，那么他已经好了以后呢，就不要再犯罪了。在希伯来人书写的更严厉，他说第二次的犯罪就没有宽恕了，更凶的哈。人如果得了罪赦，再犯罪就没有宽恕了。但希伯来人书是一个，并不是我们教会共同的都接受这个讲法。我们知道，我们慈母教会，人只要宽恕，天主会；人只要认罪，天主会不断的宽恕我们。啊，但是我们说，在初教会有一些严格派的一些想法，他们真的很严格的，谁如果再犯罪，把耶稣再钉死一次，那这样人真的不可赦。啊，从人的气氛的角度来看，是可以懂这句话的嘛？对，这不是天主本意啊！天主还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宽恕我们。我们从整个的救恩史来看就好了。但是人不可以妄用这一个天主的善意，这重要的。好，我们最后一段，真家、真亲属、真家庭啊。46，耶稣还在跟群众人说话时，看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站在外面，想同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你的母亲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想同你说话。”耶稣却回答那告诉他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遂伸出他的手，指着自己的门徒说：“看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不拘谁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那这是一个最典型的经文，我们可以去比较三部这段福音：马窦、马尔跟路加都有的故事。然后马窦跟路加都做了修正、修改。我们看看原始的故事，在马尔谷第三章。马尔谷第三章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经文，我们称为三明治的叙述啊，就是面包加汉堡啊，这个三明治的叙述。第三章20节开始啊，我们先看22节啊，耶稣从耶路撒冷下来的金士们说他耶稣富有贝尔泽布魔王嘛，又说他障碍魔王驱魔。耶稣讲比喻啊，撒旦的人的话，我们刚读过了啊，我们就不再读了。看20节，啊，往前看，耶稣到了家里面，群众聚集了，以致他们连饭都不能吃。他的人听说了，便出来要抓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疯了。这边讲他的人呢，简单讲就是他的家人嘛，母亲啊、兄弟啊，这样子，他的家人啊，他疯了。所以在耶稣的家人的眼光看，耶稣是疯了。很凶的一句话，好，那接着就是这一个耶稣驱魔跟魔王的辩论。第31节，又回到这个前面的叙述啊，耶稣的母亲和兄弟们来了，站在外边啊，他们想来抓耶稣，可是人多进不去，站在外面，派人到他跟前去叫他。那时群众正围着他坐着，有人给他说：“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他们说：“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遂环视他周围坐着的人说：“看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因为谁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我们刚才马窦的版本还记得吗？你看啊，我们今天读的马古全部的这个消极的因素，马窦都没有了，没有说就是疯了，对不对？有没有把这个中间夹着那个驱魔的故事在里面？没有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马窦的一个变化。那么马古很清楚是耶稣的兄弟跟母亲在外面站着，然后派人进去啊，派人进去找，对不对？那么在这个46节里面，马窦呢，耶稣跟群众讲话时，他们来了，那么想要同他说话，有人就告诉了耶稣 啊，就是是人们看见他们母亲的心意，就主动讲了，对不对？可是，在马尔谷是耶稣的母亲跟兄弟们，就是派人去教自己，好像就是自己不愿意进到这个门里面，就是门里跟门外很清楚的。所以说，马尔谷说，人们跟耶稣说：“看，你的母亲兄弟在外面找你，他们在里面。”所以耶稣呢，就是环绕着屋内的人说。你们听天主的话，遵循是我的兄弟姐妹跟母亲，核心的文句都一样，可这些小小的一个副词，门内门外啊，这个他封了一个字没有了。那么这特别是门内门外这个区别，在马窦也不见，那就变得就是马窦这些消极因素都缓和掉了。很简单的，我们看路加怎么写，路加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八节附近啊，第十九节开始，耶稣的母亲跟兄弟到他这里来了，因为人多不能与他相会。有人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愿意见你。”他却回答说：“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才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更简单了，这是我的母亲，这里没有出现了，没有了，而且很中性的说，只是因为人多，所以他们进不去，还没有说什么，没有任何的好像不愿意的暗示，完全没有，是因为人多。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注意到路加福音在这个话之前呢，是撒种的比喻啊，然后呢？撒种比喻就是解释，就是强调什么叫正确的聆听嘛，对不对？那么基本上我们在这么等，路加福音讲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好以后呢，要说要留心啊，第十八节一定要留心该怎么听啊，留心该怎么听啊。你们如果说没办法听不懂的话，给你的榜样看看我的母亲玛利亚吧，那这个味道。这马窦那路加的写法，但马窦呢，就是那个马虎，就是先讲完了这一个他的母亲来找他的故事，才讲了撒种的比喻。你注意到这两个叙述是对照的啊？马虎先讲这个耶稣的家人来找他，然后他讲这个撒种的比喻，路加就稍微做点转换，换掉了，换了以后，然后他。就说先讲撒种比喻，再讲这一个耶稣的家人来找他。所以马虎要讲的是，你说是这个母亲，那是真正听天主话的，然后好像这话讲的不够清楚，讲个比喻补充说明，所以叫做好地理，叫做坏地理东西。那么好地才真正的啊，真正的成为这个天主的家庭，成为耶稣的家庭的。那路加就是先讲一个故事，你们听的什么是？叫做正确聆听吗？跟那个比，跟那个榜样，玛利亚是榜样，这是路加的编辑，我们大概可以做这么样的解释。那马窦呢，他这边的重点大概只放在这个新家庭上面了，是要成为一个新家庭。这边就是他也是一样，把这个撒种的比喻放在后面，基本上是遵循着马古的叙述的顺序，但是把马古的这个重点这个消极因素拿掉了。不过我们看看第四十六节一开始啊，四十六节一开始，耶稣同群众讲话的时候，很有趣啊。耶稣同群众讲话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十二章的二十三节开始的。啊，就是当时有群众，耶稣先驱魔，对不对？然后群众惊讶，难道他是大卫之子吗？啊，真的是群众了。接下去的叙述都是法利赛人跟耶稣的辩论。现在呢，辩论结束了，耶稣他重新回到那个群众里面来讲话。当然，这样的叙述方式也让我们读者的眼光注意力又转回到群众了。这个情境换了啊，这是那个。作者在文学上里面非常好的一个技巧，这样子。那么群众太多了，所以他的耶稣的兄弟跟母亲来也没办法看见他，没办法接近他，这是一个相当中性的事实的描述 那么耶稣的话就变得很简单了，就是那么血缘关系不重要，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血缘关系不是绝对的重要。那么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不拘谁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很清楚，是一个新的家庭出现了，啊，天主子女的家庭出现了。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一定是初期教会他们的自我认识，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这么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成为了天主的新家庭。我们可以相信啊，就是耶稣说的，就是那么因着耶稣的来以后，那家庭都产生分裂了。那么大概初期教会应该有相当多的这些痛苦的例子，家里面有人选择相信耶稣，有人不信耶稣。那我们今天很清楚，我们知道连台湾连为了家里面有男有女都会不讲话，对不对？一下都会分裂，那更不会奇怪，这个生命的选择更不奇怪了。这的确是会发生。那这些人他们就是很容易就发现说，那现在离开家庭是真的很痛苦的。啊，没有人会说离开家庭是无所谓的，没人这么讲。可是呢，在真正最后生命的抉择，人对自己良心要负责的时候，人发现啊，真正最重要的的确是神，天主的确是超越一切的。就是即使到最后，我们必须要跟家庭也要产生切割的时候，那也必须选择天主，不可以选择人。当然我们希望这种事情不要这么悲惨壮烈的发生，对不对？我们希望能让全家都可以归主最重要，就是家庭教育重要，家庭把这个教育教好了以后，孩子可以在信仰内成长。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我们下礼拜再跟各位继续，我们一起祈祷作为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聚在一起聆听你的圣言。我们知道你是绝对的主，你是安息的主，你是良善新谦的，你驱魔治病带给我们天国的记号，你愿意告诉我们你的行动是在天主的神内所做的，受天主的神所驱动。我们求你派遣圣神来到我们当中，请帮助我们在圣神内更新一切。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旺。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大家晚安，谢谢。